接通电源，打开电脑，世界就在指尖跳动。
开启读屏，登录 QQ， 彼此之间再没距离。
宝益读屏电脑系列课程，开启我们的阅听之旅吧。本课程由北京宝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隆重出品，全国免长途服务热线400-066-1010。
欢迎拨打400-066-1010。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利用四节课的时间为大家详细讲解 Windows 10设置的相关方式。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在 Windows 10里面，设置已经不仅仅是依托于控制面板来进行操作，而是提供了单独的设置菜单。要想使用好 Windows 10，必须要掌握每一项设置的基本参数和设置方法。这四节课呢，我们将安排蔡磊为大家详细讲解设置的相关使用方法。现在就有请蔡磊。
大家好，我是宝益的蔡磊，今天继续 Windows 10系列讲座，今天演示设置。大家都知道，原来设置电脑的话，包括像 XP， 包括像 Windows 7，都是以控制面板为主。到了 Windows 10以后，原来的控制面板依然保留，作为桌面模式下的一个控制的选项，保持了和原来 Windows 7一致的外观和基本的操作都差不多，而引入了一个新的设置分类，叫设置。由于微软要推行 Windows 10的大屏幕、小屏幕、桌面环境和平板模式环境统一，所以的话，把一些在平板设备上面，包括平板电脑，包括像手机，像大家听说过的 Lumia 系列的手机所用的 Windows 版本，桌面环境和平板环境下，为了增加一些平板环境下面一些设置项，它把和平板设备相关的一些东西，它重新分类、重新归类，合并成一个设置。这里的设置就其实很类似咱们用的手机上面的设置功能，里面像一些网络和 Internet，包括像一些隐私权限啦等等的，都很像手机上面的东西。它和控制面板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控制面板的话是桌面环境下，也就是说使用键盘操作，使用键盘和鼠标来进行操作设备的时候，来操作的所有用得到的东西都在控制面板里面有相关的入口，保持和原来的系统风格一致。设置这一块呢，主要是把一些和平板设备相关的设置综合了一下，放到这个地方。它们两个之间如果设置项目都相同的话，会自动跳转。比如在删除程序的时候，在平板模式下面，它列出来的一个外观非常类似就手机上面的
好友已选开
里面应用管理，非常类似这个样子。同时也可以点击程序和功能跳转到控制面板里面的添加删除程序那个列表，它两个是可以互相跳转的。如果设置的东西是一个位置，那么你从设置这个选项里面也能进去，从控制面板里面也能跳转。 我们来说，你不管从控制面板也好，设置也好，只要能找得到自己想要的项目就可以。 Windows 系统的便捷性也就在这儿，同一个功能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或者说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启动这个项目。好，这里就不再过多的说明。启动设置的方式有好多，可以用快捷键 Windows 键加字母 I 来启动，也可以在开始菜单里面找到设置，还有实在找不到，咱可以通过用微软小 NAS Cortana 的方式直接叫说打开设置，然后它就可以打开。好，下面我就以快捷键的方式来启动设置，直接按开始菜单加字母 I。
全设置窗口，设置窗口列表，系统第一项共九项。
好，大家已经听到了，它已经显示出来了。在设置里面的基本操作都是这个样子，一个列表，用上下左右光标进行切换，切换到某个项目以后直接回车，然后 Tab 键再去切换，就能切换到你所回车这个项目，所选中这个项目里面可操作项。如果用小键盘的话，可以听读一些提示的项目，比如一些文本啊之类的，这些是不可操作的项目和元素，这些元素的话在 Tab 键这边是切换不到的。大家可以结合光标键选定分类， Tab 键切换可操作项和小键盘4和6来听读相关操作信息，通过这三种方式就可以完全来操作设置里面的各个项目。下面我们就开始，一边开始演示，然后也可以一边操作一些咱们在桌面环境下所用得到的一些东西。哦，对，还忘了说一点，进入某一个项目要返回上一层的话，我们是直接按退格键，这和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是一样的，返回上一层菜单用退格键，这个是一样的。下面开始操作，下光标，
账户，系统。
好，刚才我们进来以后，我们已经听到说系统要共九项，第一项之类的提示。我们先左右光标顺着浏览一下吧，看首层菜单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系统，设备，网络和 Internet， 个性化，账户，时间和语言，轻松使用，隐私，更新和安全。
是不是很像手机上面一些选项呢？
系统，
设备，
网络和 Internet， 个性化，账户，时间和语言。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把在平板设备上面能用得到的项目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集中到一个入口里面来提供给大家。我们顺着一个一个来吧，先进入系统。好，回车进入。
设置窗口列表显示第一项共11项已选择。
11项第一个显示。
通知和操作显示已选择。
它已经提示显示已选择，那么说明当前项目就是显示。好，我们 Tab 键听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吧。
显示一，标识链接，
标识，
检测链接，
检测，
更改文本，应用和其他项目的大小滑块 0.000000，
这是100%。
方向组合框横向已折叠，
横向，
调整亮度级别滑块 80.000000，
80%。
高级显示设置链接，主页按钮，搜索框，查找设置可编辑文本，列表显示第一项共11项已选。
好，没了，我 Tab 键转了一圈，然后在这个时候小键盘听一下有什么东西呢？小键盘46。
设置窗口，系统菜单，设置客户端，主页按钮，系统文本，搜索框，查。监视器布局客户端，显示一客户端，一文本，标识链接。
因为我这就只有一个显示器，就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屏，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如果有多个显示设备，比如外接了 HDMI 口或者外接了显示屏，在这个地方就有多个选项，你要调整哪个显示屏的选项直接选中就行。
检测链接，
检测，如果它没识别出来的话，点检测链接可以自动检测。
更改文本，应用和更改文本，应用和其他项目的大小滑块100%，推荐方向文本，
方向，
方向组合框已折叠。
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刚才我们按 Tab 键的时候都切换到了，只不过像
方向文本，
方向文本这属于不可操作元素，就前面我提到过不可操作的元素，你 Tab 键是没有提示的。
方向组合框已折叠，调整亮度级别文本，调整亮度级别滑块80，应用按钮不可用，取消按钮不可用。
我们修改过某些参数以后，就需要点应用来应用这个设置。好，我 Tab 键演示。
显示一。
好，
标识链接，检测链接，更改文本，方向组合，调整亮度级别滑块80.000000。
好，上下关标动一下。
79.000000。
好，我 Tab 键再切。
高级显示是主页按钮，应用按钮不可用。
应用这个地方，它虽然提示不可用，但实际上你得需要点它一下。
显示一。
好，点了以后。
标识链接，检测链接，更改文本。方向组合框横，调整亮度级别滑块100.000000。
你看，就是刚才我调的屏幕亮度，现在已经很亮了，我还是调下来吧。
就
虽然咱不看屏幕太亮也吧，不好。
80.79，80.0，80.80，
调好以后，
取消按应用按钮不可用。
一样的，它提示不可用，但其实这地方是要点的，才能生效。
显示一，
点了，这个就基本的操作。其实，在系统里面，我们下光标可以听一下。
列表显示第一通知和操作，
通知和操作，
应用和功能，
应用和功能，
多任务，平板电脑模式，节电模式，电源和睡眠，存储，脱机地图，默认应用，关于，
是不是很熟悉这些东西？刚才咱以显示为例子，然后介绍一下基本操作，下面可以简单浏览一下吧。
通知和操作，
通知和操作，回车，
已选择，
然后 Tab 键切，
固定的快速操作组合框平板模式已折叠。固定的快速操作组合框连接已折叠。
其实这一块的话，主要是设置任务栏，就是在桌面模式下屏幕最下方的那一排图标的是否显示情况。这个的话，因为我自己也看不到，切换成平板模式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这一块的话不演示了。不认识的东西，一般像我不管操作手机或操作电脑，给大家的建议都这个样子。如果自己不确定功能是做什么的，那么可以暂时不要动，保持默认，这是最稳妥的方式。除非你知道你调整的项目是干嘛用的，然后再去调整。比如像这个东西，我说刚才说过我不太明白它怎么显示，那我就不管它。
固定的快速操作组合，选择在启用或关闭系统图标链接，选择在任务栏上显示哪些图标链接。
这些的话可以显示在任务栏，就是屏幕最下面那一条，我们一般说的如果用屏幕显示的话，就是屏幕最下方最左边的开始菜单过来那一条任务栏上面显示的项目，我们平常是叫通知去工具栏那个地方的。好，我空格点进去，
选择在任务栏上显示哪些图标窗口，主页按钮。
其实你看它都有提示。好，我们 Tab 键继续切换。
通知区域始终显示所有图标按钮。
好，这个提示很清楚。
音量按钮已按下，通主页按钮。
这个地方要说明一点，原来咱习惯的，比如某一个项目选中或者不选中是以副选框的形式，比如
通知区域始终显示所有图标按钮。
比如这个通知区域始终显示所有图标按钮，原来我们是叫副选框，你可以听到已选中、未选中，到 Win10 以后它改了一点点名称，它就叫做按钮。但是选中不选中怎么区别呢？它还是能读。好，
主页按钮，通知区域始终显示所有图标按钮。
好，它后面没有任何提示。好，我再 Tab 键再切一次。
音量按钮已按下，
听到提示了吧？音量按钮已按下。音量的话就是通知区域工具栏声音大小一个小喇叭的图标，比如我空格一次。好，空格一次，我再反切一下。
通知区域音量按钮。
好，音量按钮它没有提示已按下，就相当于副选框取消选中。这个时候我再到通知区域工具栏去看一下还有没有那个图标，开始菜单加字母 B。
通知 V 型按钮显示隐藏的图零窗口，用户显示的通知区域工具栏 Xiaomi 就按钮，
网络这 QQ 图标，
通知中心按钮
心
没有新通，任务栏输入指示17:30，通知 V 型按钮，用户显示的通知区域工具栏
已经没有了，那个声音的话已经没有了。
设置窗口，通知区域始终显音量按钮，
我再把音量空格
已按下，通知音量按钮已按下，
它提示已按下。好，我再去通知栏看一下，开始菜单加字母 B。
通知 V 型按钮，显示隐藏的图标，用户显示的通知区域工具栏，扬声器 USB 74百分号按钮，扬声器 USB。
你看，听到吧？扬声器这个地方的
设置窗口
作用就是这个样子。
通知区域始终显示所有图标按钮、主页按钮。
需要通知区域工具栏显示图标，
通知区域始终显示所有图标按钮。
不需要的话就不选中。
音量按钮、网络按钮已按下。
你看网络，就刚才咱听到的。
通知 V 型按钮，用户显示扬声器按钮 ，Xiaomi 936F Internet 访问按钮 ，Xiaomi 936。
这个小米的路由器，它提示 Internet 访问。如果咱把
这个音量按网络按钮已按下，
网络按钮已按下，空格键去掉。
通知用户显示的扬声器 U 通知中心按钮，
你看
用户显示的通知区域工具栏按钮，扬声器 USB 通知显示隐藏的用户显示的通知区域工具栏扬声器按钮。
这个 QQ 的
通知中心按钮没有新任务栏，输入指示客户173。通知 V 型按钮，用户显示的通知区域工具栏扬声器 USB 设置窗音量按钮已按下。
这个地方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网络按钮，
网络我还是给它选中
已按下。
后面
腾讯 QQ 按钮已按下。
看不见
网络按钮
图标，大家可以切换着听一下。应该说允许它在通知区域工具栏显示的话，就把按钮按下去。如果不想在通知区域工具栏显示，那么咱们
腾讯 Q 网络按钮已按下，
类似这种已按下的空格一次，
腾讯网络按钮
就取消了，
已按下。
好，设好以后它是直接保存的，不需要点确定。好，我退格，
主页按钮。
好，回到刚才
搜索框列表通知和操作第二项固定的快速操作
项目，就这些东西。
显示应用通知按钮已按下，显示有关 Windows 的提示，其用户选择在任务栏上显示哪些图标链接。
刚才我们是到这儿。好，
启用或关闭系统图标链接。
系统图标这个就不用说了，也是一样的，通知区域工具栏。不过呢，
选择在任务栏上显示哪些图标链接。
刚才我们进入的地方，它会显示所有在通知区域工具栏需要显示图标程序。
启用或关闭系统图标链接，
这个地方的话只是系统自己的，其实前面已经包括了，比如像什么网络啦、声音啦之类的，所以这个地方都不用管它。
显示有关 Windows 的提示按钮已按下，
这个提示很明确的。
显示应用通知按钮已按下，
应用的通知就比如 QQ 发出来一些通知，它会通知栏里面那个通知中心提示，或者比如像百度云下载个什么任务，它会提示说下载已完成，这些消息它是否允许它在Windows 10的通知中心里面提示你。
在锁屏界面上显示通知按钮已按下。
你看这些的话就是纯平板设备的选项了。我现在用的是笔记本，传统的笔记本，所以这些东西都不用管它。
在锁屏界面上显示警报、提醒和 VoIP 来电按钮已按下。
Okay,
演示时按钮。
后面
Cortana 按钮已按下。
Cortana
按钮。Cortana 按钮已按钮。NVIDIA Settings 按钮。
NVIDIA 这个是我的显卡的，所以这个后面按钮你需要显示了。
QQ
你就选中，不需要的话
设置窗口，设置窗口按钮。
好，这些
启用或选择固定的列表通知和操作第二项共识。
回到通知和操作这个地方。好，下面再下一个选项，
应用和功能。
应用和功能。好，回车。好，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我就等着声音呢。这声音什么意思？宝益读屏有一个进度栏提醒的功能，默认是语音提示，比如 1%、2%， 它会这样提示你。我这的话被我切换成音效提示，刚才有一个音效提示，嘟嘟嘟的，从那个音调低到音调高，也就表示这个地方它在刷新列表，有好多应用。好，现在音效也不提示了，说明也已经刷新完了，咱就 Tab 键往后切。
管理可选功能链接。
好，
搜索框请进入应用名组合框，按名称组合框显示列表 3D Builder Microsoft Corporation 48.0KB2016 11第一项共43项。
哎，这个地方就是所有安装的列表，所有安装的应用列表。这个地方像前面我提到过，开篇的时候提到过，就类似咱手机上的应用管理，上下光标可以选择
BHBC LCD UK Client BHBC LCD 600，
这个是我工商银行的优盾的驱动。
English Speech XP 不可用 7.68MB 2015 11 26。 Room 音乐 Microsoft Corporation 13.1MB 2016 1 11。 Microsoft Solitaire Collection Microsoft Studio，
我现在都要下光标 在浏览这个地方都会显示你所有安装的程序，其实功能和从控制面板里面进入程序和功能是一样的。
NVIDIA 更新 NVIDIA HD 音频驱动程序
NVIDIA 我的声卡
NVIDIA 更新 NVIDIA OnNote Microsoft Realtek High Definition Sway Microsoft Synaptics Tencent Kukio WineRAR 压缩文 Xbox Microsoft YY 七多玩百度云管家百宝益毒品软件版本 3.0 财经 Microsoft Corporation 84
自带的应用。我们要卸载怎么卸载呢？
地图 Microsoft
比如
财经 Microsoft 地图电话 Microsoft 电影和电视 Microsoft 疯狂网银助手获取 Office Microsoft、
卸这个、获取 Office 这个咱也用不上，它提示获取的话是平板设备上面用的。好，我要卸载它，直接回车
已选择。
好，提示已选择，让 Tab 键次
卸载按钮
卸载。好，空格
弹出窗口，窗口卸载按钮。
你看它弹出窗口卸载按钮，也就提示是否卸载 Tab 键次。好， Tab 键号没动静，没动静的话咱键小键盘4和9切换一下。
设置窗口系统菜单设置此应用及其相关的信息将被卸载。
你看
本
Tab 键没有提示了，我记得小键盘6往后切。
卸载按钮
卸载。
关闭按钮
关闭。
卸载按钮
我要卸载的话直接单键也行，因为刚才Tab 键的焦点就停留在这儿。好，小键盘操作吧，既然小键盘找到
关闭卸载按钮
卸载单击
程序和功能链接。
好，
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应用和功能通知和操作应用和
好又
组合框写列表
找一下
获取 Skype 三工行网银助手中国工商
工行的网银助手
获取 Skype 32
获取 Skype
计算器 Microsoft
刚才还有个获取 Office 呢，被我卸载了。
获取 Skype 32.0 KB 2000
这个地方就应用和功能 Tab 键一次
程序和功能链接
程序和功能链接在这个地方敲空格
程序和功能文件夹视图列表
你看
BHBC LCD
这个地方进入的就是传统的和 Windows 7一样的程序和功能那个模块就卸载程序那个模块
English Speech
其实都是一样的
NVIDIA HD NVIDIA 更新 NVIDIA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它像一些系统自带的一些应用就没有了，比如像刚才说的获取 Office 这些东西在这是显示不出来的，它只会显示桌面应用，就桌面应用上面装的东西。而像刚才那个列表咱从设置进去的应用和功能，前面我反复提到过，设置里面进去的东西都是针对于平板设备用得上的，所以那边显示的程序相对会完整一些，而从控制面板进来的这个地方它只会显示桌面环境下面安装的一些东西。这边的卸载后续我们也会介绍，其实和原来 Windows 7一样的，要卸载某个程序找到以后按右键 application 键
上下文菜卸载
好
更改
U
菜单
我这
程序和文件夹视图
把窗口 Ctrl W 关掉
设置窗口设置窗口程序和功能链接
回到
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应用和功能
应用和功能这个地方就是卸载应用卸载程序。好，我们这就演示完了，看下面的
多任务
多任务
平板电脑多任务
其实这些的话都是和那个
将窗口拖动到屏幕贴靠窗口时将窗口对齐时显当我调整某个贴靠窗口的大小在任务栏上显示打开的窗口组合框仅限我正在按 Alt Tab 组合键显示打开的窗口组合框仅限我正在使用的桌面已折叠。
其实这些项目调整的东西它的文字描述都是非常清晰的，我现在按小键盘 Tab 键都能
听得到。主页按钮按 Alt Tab 组合键显示打开的窗口组合框仅限我正在使用的桌面，
其实都是很明确的。好，
主页按钮
这些的话
搜索框查找设置列表
这边
多任务
浏览一下过了
平板电脑模式
再找一个
节电模式平板
电
脑
模
式
已
选择
这个的话作为桌面环境
将设备
用
作平板电脑时使 Windows 更兼容触摸功能按钮
你看它这有提示
当我登录时组合框即将设备用作平板电脑时使 Windows 更兼容触摸功能按钮
其实对于平板设备来说它要求的是简便化的操作轻量化的操作比如一些看视频或者玩游戏这一类的使用触摸的操作要比用键盘要快捷得多但是如果是办公类的应用就是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办公类的应用 编辑等等，咱还是需要桌面环境。就像现在手机，智能手机非常的普及，非常的热，你不管是苹果的、安卓的还是什么的，平板电脑大大小小，但是台式机包括笔记本没办法被淘汰的原因也就在这儿，因为一些简单的编辑办公你可以在触摸屏设备上面完成，但是一些比较大的比较复杂的一些操作你在触摸屏上面操作效率其实是没有键盘那么快的。当然了，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是触摸屏代替键盘是大的趋势，但至少截止到此刻，台式机虽然整个市场在发展在减慢甚至在一些萎缩，但是要想淘汰完全使用触摸屏设备那个时间还非常非常非常的早。好，这边就不打岔，继续往后浏览。
当我登录时组合框，记住我上次当该设备自动将平板电脑模式切换未开或关时，组合框切换前始终循处于平板电脑模式时，隐藏任务栏上的应用图标按钮已按下。
其实这些项目咱们光 Tab 键听它的提示都非常明确，
主页按钮
都不需要过多的解释。然后还是那句话，一般用不上咱也就不用管它。好，
搜索列表平板电脑模节电模式，
节电模式
电源和睡眠节电模式，已选择电池使用情况链接，节电模式设置链接，
电
池使用
情况
链接。
好，空格，空格以后咱
电池使用主页，
小键盘听一下，
设置窗系统设主页系统文搜索框六列表不概述文本，电池电量已接通电源但未充电文本，
卡它有提示
79百分号文本
79%，
时进度栏79，电池使用情况链接不可用，节电模式文本。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就类似咱手机上面的省电模式，就电池那一部分的东西进去以后它会提示还剩多少电，然后后面电池使用情况哪个程序耗了多少电量了你能看得到。我这因为是笔记本一直插着电源，所以点进去都是零，没有任何数据。如果你用电池工作的话就能看得到，像刚才说的平板设备，平板不管手机也好平板电脑也好它是有电池的。
通过限制后台活动和推送通知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文本，节电模式目前为文本，切换开关启用节电模，节电模式在充电时关闭，节电模式在电量下降到不足20百分号时将自动打开文本，节电模式主页按钮，电池使用显示以下时间以来所有应用的电池使用情况，21组合框已折叠。
我现在都是小键盘6在切换。
系统 0.0 百分号文本，显示器 0.0 百 WLAN 0.0 百分号文本。
当然是 0.0， 因为我一直在插着电源在用。反正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按照手机上面的电池和省电管理这个去理解它就行。对于咱的桌面设备台式机笔记本来说基本都不用管它，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一块都针对于平板设备或者用电池供电的那个来说的。好，
组合框24更改后台应更改节主页按钮，组合框24小时已折叠，
不用管它。后台应用其实都是一样，点进去以后电量低的时候禁止哪些在后台运行。好，我们空格进去看
更改后台应用设置窗口主页按钮。
好，Tab 进去
隐私声明链接 Room 音乐按钮，
看后台运行是否允许这个在后台运行
Microsoft Edge 按钮，
这个新的斯巴达浏览器
Skype 视频按钮
Skype 视频。其实的话你要允许它在后台运行就空格选中，比如选中
主页按钮隐私声明链接 Room Microsoft Skype 视频按钮已按下。
看刚才我选中的这个就类似咱手机上的后台受保护的应用，就那么个意思。不过这里列出来的只是平板应用，就是兼容触摸屏的应用才会在这显示。
地图按钮、天气按钮、应用商店、手机助手、智力按钮、照片按钮、电话按钮、联系支持人员按钮已按下，设置按钮已按下，语音录音机按钮、闹钟和时钟、主页按钮、隐私声明。
好，我切换一圈，大家会发现我装的，比如什么毒品软件啦，比如像前面听到的什么 QQ 啦、YY 啦，这些都没显示出来，因为这些是桌面应用，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显示的。所以就说前面说的有些项目其实在设置里面我们是用不上，在桌面的设备环境下面是用不上的。好，这就不管它，返回按推个键。
电源和睡眠。
电源和睡眠。好，回车。
已选择。
看一下有些啥。
在使用电池电源的情况下，经过以下时间后关闭组合框五分钟已折叠。
这关闭显示器。用电池多长时间关闭显示器。
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经过以下时间后关闭组合框十分钟已。在使用电池电源的情况下，电脑在经过以下时间后进入睡眠状态组合框十分钟已折。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电脑在经过以下时间后进入睡眠状态组合框从不其他电源设置链接。
这个地方要
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五小时。
你看五小时，我现在上关标。
四小时、三小时、二小时从不。
如果用电源的话，你肯定不能让它休眠，不然的话，比如你正在下载个什么东西，它到时间后把电脑休眠就下不下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其实类似咱原来 Windows 70后的电源的设置，多长时间以后让电脑待机，多长时间以后让电脑进入一个睡眠模式，关闭显示器啦，关闭硬盘啦之类的。其实这和控制面板里面进入
其他电源设置链接，
如果点击其他电源设置，
电源选项，控制面板主页链接。
你看，咱听一下标题，摁一下小键盘8，听一下标题。
电源选项，电源选项窗口，搜索框可编辑文，控制面板主页链接。
你看是不是就跳到控制面板了？因为这一块属于桌面的设置，所以像前面说的，你不管从控制面板也好，从设置也好，需要设置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会自动给你跳转。
唤醒时需要密码链接，选择电源按钮。
跳到控制面板里面来。
选择关闭盖子的功能链接。
关闭盖子，因为我这笔记本。
创建电源计划链接。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同的入口都能进入相同位置的设置。
系统菜单。
我把这个控制面板关了。
设置窗口，设置主页按钮，搜索列表。电源和睡眠。
电源就这个样子。
存储，
存储，存储这一块的话，主要是针对就是平，看大家又听到刷新的声音了。这个主要是针对平板应用，对于桌面环境的话，一般用处不大。
列表，
比如
此电脑 C 按钮，新的应用将保存到组合框此电脑 C 已折叠。
你看，新的应用将存在此电脑 C 盘。这个的话就是，比如你在安装的时候，安装新的应用的时候，它一个默认的存储位置。那个主要是针对就是移动应用，就是触摸屏的兼容的应用来说的。桌面环境的话，咱在安装的时候它都有一个默认的路径。如果是32位的程序在32位的系统上面运行，那么就是 C 盘 Program Files。 如果是32位的程序在64位的系统上面运行，那么它会默认的是 C 盘 Program Files x86。如果64位的程序，那就是一样的 C 盘 Program Files 里面。这个的话都是桌面应用，而这个地方存储调整这些的
新的文档将保存到组合框此电脑，新的应用将保存
那个移动应用，就触摸屏兼容的，所以一般我们也用不上。好，
此电脑
C
按钮，
这个按钮，
本地磁盘 A 按钮，本地磁盘 B 按钮。
这个某个磁盘按钮咱空格一次，然后用小键盘去的话，可以听一下它的那个
本地磁盘 A 按钮，本地磁盘 B 按钮， C 按钮。
好，听一下 C 盘的情况。
此电脑 C 窗口主页按钮。
好，行，咱小键盘听一下。
设系统设置主页按钮，系统文本搜索框六列表不可，七列表不保存位置文本，更改应用文档文本，新的应用将保存到新的应用将垂直滚动垂直主页按钮。此电脑 C 文本存储使用情况文本。上次刷新日期2016/1/2009/03文本，刷新链接已使用 14.5GB 共 24.8GB 文本。
我这儿 C 盘就是 Windows 10的 C 盘，
已使用 14.5GB 共 24.8GB。
其实就是一个概览，就是一个概览，你的那个磁盘用多少空间了。作为我们平常使用的话，其实不需要在这儿看，用我们传统的桌面操作方式
列表，
直接在桌面
回收此电脑已选择
进入此电脑，
此电脑设备和驱动本地磁盘 A 已本地磁
盘
C 已选择可用空本地磁盘 C 属性对话框确定按钮本地磁系统常规卷类本文件 NTZ 已用155/14.5GB 10可用空间，
这就是传统的方式。
此电脑
所以在这里来说它是按照平板模式的方式来显示。好，把这个的关掉。
此电脑
它是按照咱手机上面的操作，比如还是大家拿手机来理解，进入设置，手机的进入设置找存储，里面它不是会显示手机内部存储多少，已用多少， SD 卡多少，可用多少，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样的。
存储第八项共11。
行，又回到存储了。好，
脱机地图。
脱机地图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个系统自带的地图应用的离线地图，大家在手机上面都用过高德、百度，那个也是有下载离线地图的功能，在电脑上面同样有。当然了，这个地方还是那句话，针对于触摸屏的设备。这
已选择。
你回车以后可以，比如像，
如果关闭此功能，则仅在使用免费 Wi-Fi 或不限手机网络流量时下载地图。如果打开此功能，可能会向你收取额外的费用。按钮已按下。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用 WiFi 连接了，它会自动下载地图，如果用数据连接的时候，它就不自动下载地图，就是那么一个意思。这都是针对平板设备来说的，你在这儿可以选择下载离线地图。其实如果咱正常使用桌面环境，根本不需要管这儿的。
自动更新地图按钮已，立即检查按钮，数据提供者链接，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脱机地图。
对于咱台式设备来说，随时能联网，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而且比如你要查个什么地图的话，你在手机上面操作，其实我觉得比在这儿要方便得多。你出门了，你不可能随时背个笔记本，那个的话比手机要麻烦得多。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下载一下离线地图都是可以的。
默认应用。
好，我是到默认应用了。
邮件按钮。
好，我 type 键，电子邮件，邮件。
地图按钮。
地图，它自带地图。
音乐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 按钮。
好，它默认的话是一个全线播放器，我们怎么样改呢？
照片查看器，照片按钮，视频播放器。
好，后面
Web 浏览重置按钮。
Web 浏览器。
Web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按钮。
这是浏览器。Web 浏览器，默认浏览器这一块，系统默认它微软在主推自己的斯巴达浏览器，但是这个浏览器因为是全新推出的，不光说读屏软件支持的没有 Internet Explorer 那么完美，还有一个包括像好多网页对它的支持情况都不是特别好，以微软的话，它也没有把握说啊、哦，你们必须用斯巴达这浏览器。不许用 Internet， 他也没这个勇气，所以他还是虽然默认系统装好以后，他默认浏览器是斯巴达，但是 Internet 浏览器他也原封不动的保留着了，和 Windows 7上面用的是一个版本 Internet 11。那么我们怎么样改呢？有好多方式，前面在关于 Internet 讲座里面也提到过怎么改。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修改怎么修改，直接空格
选择应用窗口 Microsoft Edge 按钮，
它会弹出一个选择应用窗口，第一个就是 Microsoft EDGE， 官方翻译成中文叫斯巴达，就是浏览器，然后 type 键次
Internet Explorer 按钮，
Internet Explorer， 我们要选哪个，直接空格就能选中
Web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按钮，
你看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就是修改默认的应用，包括像前面的
视频播放器、
视频播放器、
电影和电视按钮、照片查看器、照片按钮、
照片、
音乐播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 按钮。
比如这个地方咱也可以改一下，
选择应用窗口 Room 音乐按钮。
你看，这是系统自带的
GGROOVE 空音
乐，这个系统自带的，然后也有咱自己熟悉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按钮。
Windows Media Player。
在应用商店中查找应用按钮，
如果没有的话，你还可以到应用商店去下载。当然应用商店里面应用是以平板的为主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按钮，
我还是选 Windows Media Player 吧。
音乐播放器
okay,
Windows Media
地图
按钮，电子邮件
设置
视频播放 Web 重置按钮，选择按文件类，选择按斜按应用主页按钮，搜索框查找设置可编，
这个地方就是设置默认应用的方式，后面还提供了几个设的方式。
主页按钮，按应用设置默认值链接。
按应用设置默认值，比如点开以后和 Windows 7下面是一样的，它会出来一个列表。好，空格。
设置默认程序，帮助链接。
好，稍等它刷新一下列表。
Load progress 进度蓝领百分号，程序列表。3D Builder 已选择。
好，上下关标。
Room 音乐已选择。
好，比如咱选这个，让 Tab 键切。
节目描述文本 Room 音乐。将此程序设置为默认值 S 按钮，使用所选程序打开在默认情况下能打开的所有文件类型和协议。
如果我们要使用 这个程序来打开所有的它支持的文件类型，那么在这空格，然后
选择此程序的默认值，
这个地方
确定按钮，
然后选好后点确定
地址，
这个
控制面板程序默认成所有位，
大家就听到控制面板了，
搜索框可帮助链接程序列表列表，
这个地方的话它又回到了和 Windows 7设置是一样的。好，我把这退了吧，只是告诉大家可以怎么设
设置窗口，
其实方法非常多，你从不同的入口都能
设置。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默认应用第十项共十一项已选择，
关
于
关于好关于的话回车
已选择，
这就是显示你系统的基本的信息的，咱听一下关于回车了，
设置窗口系统菜单设置客户主页按钮系统文本六列表电脑名称文本 Android Win 10文本，
这是我的电脑的计算机名安卓杠 Win 10，
重命名电脑按钮
重命名电脑，
组织文本 Workgroup 文本，加入预按钮加入 Azure Edge 按钮，
这个的话就类似相当于加入 Windows 10系统的开发版的系统，更新的频率相对会高一些，伴随着新功能，但是也有可能伴随着新的 bug， 所以作为普通用户来说没必要加入。
版本文本
版本
Windows 10专业版文本版本文本1511文本，
这后面是它的版本号，截止现在最新的一个版本号就是15年11月份微软推出的 TH1511 的版本，我这已经是更新到最新了。
NAS 版本文本 10586.63 文本，
这内部版本号
产品 IT 文本 00338000000000，
这是我的产品 ID，
处理器文本 Pentium R Dual Core CPU T4300 2.10GHz 2.10GHz 文本，
很古老的处理器了，奔腾4300 2.1 双核，
已安装的内存文本 2.00GB 文本，垂直滚动垂直垂直垂直30克，
这个就是关于其实相当于传统的在桌面上
桌面列表此电脑此电脑
找到此电脑，然后进入属性
文件 Windows 徽标窗口，
其实和这个地方内容是一样的，
系统菜单系统客户端三客四客户端，
好
五个导航前景向上一上一十进十一客户端，
加减号找一下是哪个客户，
十二客户端十三客户十四客户端，搜索控制搜索框可编辑搜索按钮，十八客户端系控制面板主页，
在这是这这这
二系统客户端，
是这个客户端加号听一下，
查看有关计算设备管理器 Windows 版本远程设置 Windows 10专业版系统保护2015 Microsoft 高级系统设置系统处理器Pentium R 已安装的内存 2.00 系统类型32位操作系统基于 X64 的笔和触摸没有可用于计算机名计算机名 Android 更改设置计算机全名 Android 计算机描述工作组 Workgroup Windows 激活 Windows 已激活阅读 Microsoft，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只不过
QQ
现在我们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桌面上找此电脑 Win7 下面叫计算机，然后进入属性看的结果和刚才
设置设置窗口
设
置窗口
里面的关于
重命名电脑按列表，
其实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从不同的入口看到的信息。好，设置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设置窗口列表系统第一项共九，
就先介绍到这里，
宝益乐听精彩每一刻，
我要上网，
我要 QQ，
我要微博，
我想找个女朋友。
盲人能发短信吗？
看不见怎么操作智能手机啊？
全面的手机无障碍解决方案，满足视障者渴望光明的美好愿望。
宝益乐听带领您步入 3G 世界，开启智能手机的新天地。
宝益乐听全国免长途咨询热线400-066-1010。